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将开启一节新的经文，那就是约翰一书二章第五节，借此与神相交，圣徒相通。第五节这样启示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这些圣经的主旨非常清楚，依然是鼓励神的儿女要过一个知行合一、遵行主道的生活。他依然是回扣这个独立的小单元，也就是二章三到六节的主题。但是像其他经文一样，这些圣经也有启示的独立的亮光，而且这些圣经是异常的珍贵和宝贝的一些圣经。所以珍贵，它有关于神性、关于神儿女的属性、关于人神关系非常独到的启示，同时呢，对基督徒神的儿女，也就是我们大家，有非常宝贝的这样的信息啊。在这样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一个遵行主道的儿女将获得了神的一个回报，所以它隐含着神巨大的祝福的应许。在我们进入三三至生命使命查经法来咀嚼这些圣经之前，我们先要把这些圣经当中的一些字眼、一些字义给大家有一些解释啊，以便于大家进入啊整个经节的一些经义的把握。这节圣经有四个独特的地方，我们需要跟大家做一些解释。一个是主的道代替了他的诫命，第二是爱神的心，第三是完全，第四是在主里面。这四点都非常奇特，我们需要跟大家做一些解释。那么遵守主的道和第三节和第四节谈到了遵守主的诫命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当然明白这是一个相近相似啊，甚至是相同的关系。但是毕竟主的道和诫命它在字眼上有些不同，为什么这样的不同所表达的是一个含义呢？我们以前说过，主的诫命它的希腊文的字根是目标和标准的意思，也就是神借着他的话来给他的儿女定目标、定标准，不让我们过一个漫无目标、没有标准的生活，我们知道那就是罪的生活。那么话语这个词就是 logos，就是太初有道，道成肉身，那个道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在希腊文的字根它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出来的意思，就是我们说话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说话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功能，那就是把隐含在我们思想深处的一些眼不可以见、手不可以摸的奥秘表达出来。所以当神说我要说话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属灵的高过诸天的神心意当中最隐秘的事要表达出来啊，这个表达出来，我们知道这就是真谛，这就是真理，这就是世界未来的走向。那么神表达出这些话来，他要说明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多半这些话都是要告诉他的儿女，那就是你要过出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世界怎么来的，世界是未来的归宿是什么？那总括起来都是让他的儿女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这样也给他儿女定出方向、定出标准、定出目标来了，不让他的儿女过一个没有目标的生活。所以神的诫命也是透过话给他儿女定标准，那么神的话也是透过神自己的表达要给他儿女定标准，所以神的话和神的诫命就统一起来了。所以这里为什么我们看到要遵行主的道和遵行主的诫命是一致的。第二点很重要，就是爱神的心，爱神的心就得以完全了。那么什么是爱神的心？所以我们有根据的说，这节圣经和合本的翻译是欠妥的，它一方面是不够全面，另一方面呢它翻译的也不够准确。所以这句话的希腊文原文就是神的爱，没有一个爱神的心，没有这样的翻译，就是神的爱。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么基督教是一个恩典的信仰，那么神用他的大爱 去激励着我们去行道，去行出善事来。所以保罗说神的爱激励着我们，保罗说啊，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才能活出一个义的人生。所以这一节这个独立的小单元，也就是三节四节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努力的去遵行主的诫命，去过一个执行合一生命。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想活一个爱人如己、为弟兄舍命这样的一个神的标准，以及像登山宝训神所颁布的天国的一个伦理标准，我们知道我们是很难的，我们是很难行出来的，我们是爱无力的，我们是行无力的，所以需要恩典，需要依靠神，需要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去活，能达到这个标准。所以第三节和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要行出主的道，但是我们也知道主道是很高的，是很难行的。所以第五节就告诉我们，原来在我们行道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孤单的，因为神用他的爱去陪伴着我们，神用他的爱要成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样才真正看出这节圣经的宝贝的地方，一个启示的巨大的奥秘展现在他的儿女面前。那么这节圣经这个神的爱应该怎么翻译呢？所以按照希腊的原文和圣经上下文通义，我们应该说是神爱人的心，不是人爱神的心。所以这句话神的爱可以说是一个根啊，就是这个字根，它实际上有三层意思都包含在这节圣经里边。第一个就是神对他儿女的爱，第二个是领受了神爱以后神的儿女回应神的爱，第三个是神的儿女透过自己的生命把神的爱带给世人，也就是彼此相爱。所以这节圣经所反映的神的爱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含义，它有四个很重要的，它的前提基础我再重复一遍，那就是神的爱，它最后得出的三个结果，那就是神对他儿女的爱，以及他儿女回应神的爱，也就是对神的爱。那第三个就是神的儿女借着自己的生命把神的爱带到世人啊，过一个彼此相爱爱邻如己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启示。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启示完完全全的领受了，我们就完全了，就对这个所谓的爱神的心就更深的领受了。但是归根结底，这句话主要的一个意思不是我们爱神的心，主要是神爱我们的心首先在我们里边。那你说为什么是这样说呢？所以我们根据圣经整全的启示，特别是使徒老约翰他所领受的启示，尤其是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23节就告诉我们，就道破了这个天机。21节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向他显现就是我们在基督里与他同住，与他交好啊，这个以马内利啊，与这个与神密契啊，与神相交，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这里边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若我们遵行主的诫命，怎么样呢？这人就表达了是对神的爱。但是当我们对基督爱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么天父因为我们可以遵行主的道，所以他就要爱我们。到了第23节就更清楚了，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这里边再次告诉我们，我们要遵行主的道的时候，父就爱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圣经约翰一书也谈到了，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有真正的爱，有这个能力去爱神，也才能把神的爱透过我们的生命分享给世人。所以这是我们爱神的心这个词所隐含的丰富的含义。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还有一点，那就是完全。那什么是完全呢？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怎么就完全了呢？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完全这个词原文的意思还是这个 telos， telos 的意思就是 telephone， 就是电话的意思，它的意思还是一个目标的意思。这里面就隐含着非常奇妙的一个含义，那就是神在人心意当中啊，有一个爱的加添，这个爱的加添它有一个既定的目标， 它有个既定的一个标准。那么当人真正遵行主道的时候，那么神的爱就要慢慢的充满他，充满达到一个标准，就是神所设定的，借着人的生命作为一个器皿，他要把自己的爱投放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正像使徒保罗说的，我们这个瓦器要把这个宝贝装进来，而且要整全的装进来。这里边又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圣灵所充满的生活。所以神造人就是让自己的灵、自己的爱要充满我们。所以这里的爱统一的都是爱嘎贝，爱嘎贝的意思就是不是人间的爱，不是朋友的爱，不是情爱，它是一个圣爱。所以圣经新约当用爱嘎贝表达爱的时候，常常是跟神相连接的，所以它的成全我们接下来啊以后会再说。所以神原来设定人呢，他对爱，他对要装到人生命当中啊，他自己的圣爱要充满人，他有一个既定的目标，不达这个目标神是不满意的，不达目标神是不喜悦的，不达目标人也是有亏欠的，不达目标人也是很难享受神的恩典的，人也是很难活出一个爱神的生活的，人也是很难活出一个分享神爱的生活的。所以这个成全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最后一点，我们再谈到在他里面。在他里面什么意思呢？这个在希腊文的词呢，主要的意思是在一个空间或在一个地点。那么这样我们想到了尼哥底母也耶稣的一个谈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又回到母腹的子宫里面啊？怎么能够我们在基督里呢？所以这里边不是一个肉身的含义，这里边是个属灵的含义，它不是一个三度空间的含义，它是一个超三度空间的含义，是个属灵的含义。比如说一对恋人，当我们真正进入恋爱的状态当中，我们心想着他，他也心想着我，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生命不再孤单，我们有许多事要跟他交通，我们也听他的建议，甚至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尊重他等等，这就进入了一个灵里边的真正的在。所以这个在不是空间的在，而是灵性的在。所以这个灵性的在使我们超越空间。我们再打个比方，现在我们用微信我们用网通，我们用联通，我们用中国电信等等。当你进入这样一个系统以后的话，我们就在一个信息的状态里边，这是一个超空间的状态。那么我们享受这个系统里边的一切的美好啊，一个国家的文化，它的价值观，它的思想都可以透过这个在，比如说在中国文化里，在西方文化里都受它的影响。当我们说在基督里的，我们不光是受一个硬邦邦的啊冰冷的一个教条，一个价值观的影响，还实实在在的进入一个生命和生命当中彼此相交，彼此相互交流的影响，那就是像一对恋人一样，我们是一个活的相互影响。我们不仅是原有的生命之间的彼此之间的交流，而是一个活的彼此之间的交流。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把这些基本的含义领受以后，我们接下来下一次我们就分享这些圣经启示的一些非常独特的地方。我们感谢赞美主。